第一到第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现在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把经文读了，那我之后呢，我才注意到，可能我在这个证道之前要读的经文，也应当把马可福音的经节列到里面去，因为我们只读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以可能想说我今天要就着约翰福音的经文和大家来思考了。其实啊，我们今天的经文还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几章啊？第十三章，全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念，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的一部分。这三段经文呢，我们所谓的辅类福音书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有很多讲到的经文，讲到的教训，讲到的事件，其实都大同小异啊。那段经文讲到说，看这何等的殿宇啊，这个殿宇果然是相当的雄伟的啊。门徒们就跟耶稣有这样一段谈话，也提了一些问题，没有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记录在马太福音，记录在马可福音，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面。那我为什么选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做一个开头呢？因为我们来思考，我们刚刚把马太福音24章读了，我们也读了马可福音第13章，大概还有一个印象，还有一些记忆，里面谈到了什么？里面谈到的是什么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呢？指哪一件事情？指主这个回答门徒们所提的。有人呢，当耶稣离开圣殿，他们离开圣殿很可能要往伯大尼去的，离开城，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往伯大尼去，走到了橄榄山那个地方。橄榄山正好跟圣殿呢，在橄榄山上可以相对，可以看着的啊，可以看到那个圣殿。圣殿当时的雄伟啊，的的确确的，那个算是什么？那个算是第三个圣殿的了。第一个是所罗门所建的，以后呢是所罗巴伯啊，是那个撒拉铁、所罗巴伯他们那个时候啊建起来的，那个规模就小很多很多的了。等到公元前大概什么时候啊？大概公元前六十几，公元前，对，公元前的六十，大概六十八还是六十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已经被罗马帝国征服了。被谁征服？被那个蓬佩，被那个庞贝啊，征服了之后啊，他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分封的王，这个王不是犹太人，这个王就是希律王。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在福音书那个时代，有好多好多叫希律王的，这希律就变成了一种好像头衔一样了啊，就好像罗马帝国通通叫什么？叫 Caesar， 叫凯撒啊，他那个变成一个头衔了，变成一个他的尊号了。所以那时候有好多好多的希律王，那个时候的这个希律王，我们通常都把它称之为大希律王，因为他是第一个， 被罗马帝国扶持起来啊，在那个地方做王的，管理统治。这个大希律王呢，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统治的绝大多数就是这一块地，巴勒斯坦地是犹太人，所以他要讨好他所管辖的这个子民，就帮他们建圣殿。所以那个时候的圣殿其实是大希律动工动土啊，新建起来的。而且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多少年了，主耶稣大概那时候是这个公元后27年28年左右的，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到了公元30年了。所以你把前面那个30几年呢，我这个年代算错了啊，可能是公元前的80多年的时候才开始动土建的啊，加在一起啊只有40多年的时间，建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完完全全落成呢，一直建了这么久的时间呢。据说他那个圆顶呢是镀了金的了，所以从老远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老远就看到那边金光闪闪的，这么样的辉煌的。所以门徒们就在正在离开圣殿的时候，他们遥遥的看到这个圣殿，就跟主耶稣讲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啊，这是这么大的殿宇啊，这么样的这个巍峨，这么样的辉煌啊，金碧辉煌。结果主耶稣他就告诉他们，他说到了时候呢，没有一块啊石头在石头上面的不被拆毁的了。换句话讲，这拆毁到了根基的了，连这个断垣残壁都不会留下来，是拆到光，拆到了地面的，拆到地基的。所以门徒们就进前来问主耶稣，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应当怎么样留意啊那个事情要发生前的兆头，要注意留意那个整个的时代的趋势啊，这个大趋势，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也谈这个所谓的 futurology， 这个所谓的未来学。这未来学啊曾经蓬勃发展过一段时候，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20多年前，80年代之后，特别是整个这个共产世界瓦解了之后，东欧瓦解了，那时候整个好像开始有一个新的 New World Order，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重整了，整个经济也蓬勃发展。那时候有好多专家学者就成为这种智库的团体，这种 think tank 智库团体，他们来看未来的趋势，从科技上，从经济上，从政体上，从各方面的发展。好，那个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好多人写什么呢？写这个公元2000年，因为那个时候马上就要到公元2000年，一个新的千禧年要来了，哇，那个时候我们预测那个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写 mega trend 大趋势啊，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啊，他告诉我们也有大趋势，这个大趋势里面的原则里面的真正的那个重要的那个纲领，我们应该把它找出来啊。这里面门徒们就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问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发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征兆，有我们能够观察出，我们能够看得出那个预兆吗？在马太福音里面还多了一个问题，马太福音还问，那世界的末了呢？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呢，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明文写下来，路加21章里面也没有明文的写下来，都只提到说 什么时候这个圣殿你所说的石头在石头上面不被拆毁的了，那件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但是我们如果把它里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啊，你会发现我们还是一样是从两个问题，双问题，对偶问题的这个立场啊来读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马上要发生在眼前的，那个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后七十年。公元后七十年呢，耶路撒冷城再一次陷落。你说原来啊，耶路撒冷城就在罗马的控制底下，怎么会再陷落一次呢？原来公元后大概66年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巴勒斯坦那边犹太人呢就蠢蠢欲动的了，他们要起来，他们要抗暴，他们要革命，他们要独立啊！那个时候叫犹独啊，是犹太人的独立了啊，叫犹独啊。那个时候呢，罗马帝国自己本身也不稳，因为罗马帝国出了一个败家子啊，出了一个那个这个头脑啊，我们讲的好听可能是灌水啊，或者是短路啊，讲的不好听就是疯掉了。啊，一个疯子做凯撒，哪个人呢？就是尼禄王。尼禄王他基本上就把罗马宫廷搞了乱七八糟，你中央政府一乱了，旁边就会容易伺机而动，犹太人尤其是啊，一心一意想要恢复大卫的王朝，恢复独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起来革命。结果经过了大概有个三四年的战争，一直到公元七十年，罗马的将军后来变成凯撒了啊，这个罗马的将军就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攻陷耶路撒冷城，还真的把圣殿给拆毁掉了。有没有这个计划？作战计划里面要拆毁掉没有啊？因为罗马人一向的也知道，你要征服一个地方，你要能够管理得了，你一定还是得要采取怀柔的政策的啊，一定要用他们，还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信仰。原先他们的圣殿是要把它保留下来的，但是在战乱当中啊，谁能够保证不发生一点乱子呢？啊，这个里面有金灯台，里面有这个灯啊，点的这个油，一旦打翻了之后就失火烧起来了，一烧起来啊，不烧还好，一烧起来啊，这些征服者他们就发现流出来的东西啊，这个从圣殿墙缝里面流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墙缝还会流出东西来的，流出这个黄沉沉的这个金子的已经融掉的那个一体状的金子啊，原来大希律王他建圣殿的时候有多少的金银呢，是夹在这个墙壁里面的啊，这么样的一个辉煌的，连这个上面的顶都是镀了金的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征服者要抢夺战利品的这种兵丁，他们会怎么做？把你修复好，火灭掉，没有这回事，全部去挖掘，把里面的金子给挖走了。这个金子挖走了，就运到哪里去？又运到罗马去了。以后罗马建了竞技城呢，这个 Colosseum 那个竞技城，据说就是用这些金子所建起来的啊，因为他们考古还挖出来那个一块石头上面刻着，里面有一些记录，讲到了这些。财源，这些经费的来源啊，这是题外话。公元七十年，主后七十年，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公元后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四十年左右的光阴呢，这个事情就印证了。所以这个是近的，靠得近的。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会发生呢？第二个，那世界的末了那是远的，所以好像主耶稣在讲两件事情呢，两个屏风， 两个屏风上面都画了画，一个屏风靠得近，一个屏风离得很远很远。门徒们就问，这两件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预兆吗？主耶稣就来回答了。好，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了，我还没有解释为什么我选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再算清楚，主耶稣什么时候讲这一段话的，门徒们什么时候问主耶稣这两个问题的，大概什么时候啊？大概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礼拜，把我们这个礼拜平移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大概就在礼拜二，大概就在礼拜一礼拜二左右的时间呢，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礼拜四与门徒们吃逾越节的晚宴，当天晚上到了客西马尼园，被犹大出卖了，被罗马兵丁这个抓走了，被审问，然后被挂在木头上面。主耶稣在那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上十字架，被卖，被审，受死，被挂在木头上，就差不多是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一开头，你也会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主对门徒讲说，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的，所以大概就是礼拜二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啊，主啊，马上救恩的事情啊，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的受死被挂在木头上，就近在迫在眉睫了，怎么会去跟门徒们谈末世的事情呢？怎么会跟门徒们来谈这个圣殿是怎么样被拆毁掉了，怎么样的情形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很诧异啊。我们如果读末世论，那当然我们把这些背景撇开来，专专从里面的内容来读，我们觉得里面受益良多啊，告诉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些信息。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当时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你一定会感到诧异，这么样紧迫的这个关口了，主你怎么来跟门徒们谈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重要，关键重要到这个地步吗？那我要跟诸位讲，其实就反映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就要走了，他跟门徒们讲过几次，但是门徒们一知半解，他讲了至少有三次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被交在这个不法之人的手里面，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这些法利赛人要审问，要加害于他，他要被挂在木头上面。但是门徒们一知半解，听是听到了，也看到主耶稣往那边去了，就已经进到耶路撒冷来了，但是他们真正了解吗？不了解。第二个，主马上要离去了，这个时候好像把门徒们呢撇下来成为孤儿了，因为他肉身不与他们同在了。那在这个时刻，你想什么样的情况啊，能够真正让门徒们事后想起来的时候有莫大的安慰，有一种能够支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的，主要去了，耶稣基督的去，但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虽然我要离开你们走了，不多几日你们就看不到我了，之后虽然又看到我，留下来40天也就走了，但是我不是把你们撇下来，因为我要再来。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我们把它整个浓缩起来，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讲的，他说我去呢，原是与你们有好处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地方预备好了，我要再来接你们，我要再来，这样子的话，我在哪里，你们跟随我的人也与我在哪里。所以14章，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其实是一个浓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揣摩，来体会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样长篇大论讲解这两个问题，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世界末了的那个兆头，其实是来兼顾门徒的，告诉门徒我虽然要走，但是我会再来，我的去我的再来中间，虽然你们会经历到这个你们的夫子被挂在木头上，但是既然已经讲了他还要再来，表明一定有复活这件事情发生，没有复活怎么会有再来的呢，是不是？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会花这么样的功夫来讲解这个这两个题目，是有他的用意的，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如果我们把福音书摊开来看，你会注意到福音书里面有的时候啊是很简短的一段就跳到另外一个场景去了，有一些呢是连贯的，而最长的连贯的在哪里，就在这里，在马太福音，譬如说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2章开始，23章24章25章一直到第26章，这整段呢，你读起来他的口气，他所写的那个时间的副词其实是连贯的，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行了一些事情，在耶路撒冷有许多的人来质疑他，来试探他，他也反问他们一些问题，离开的时候门徒们就提出这两个问题，他就跟他们一路走，走到了橄榄山坐下，看着他还继续的讲解，讲完了他还不够，他还要再讲比喻，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比喻。所以你把这些整个篇幅连在一起，你会注意到那是主耶稣在世上他的生活，他的事工的记录啊，最连贯最长的一段。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件事情的本身也有它的重要性，所以一方面他们能够带给门徒们安慰，在那种场合就是要告诉门徒，我虽然离开了，但是我还要再来，你们真正要注意的就是要警醒，要谨慎，要查验那个预那个兆头啊。所以我们把这些背景啊，把里面的真正的用意动机什么我们都介绍了一下了。好，那我们要再过来讲，其实这两段的经文也不好讲，也不容易来这个细细的来读懂啊。怎么讲呢？因为我刚刚讲两个屏风啊，我们隔着老远看前面的两幅画，这两幅画摆的距离不一样，看是看到了，有的时候不容易啊，这个影像有的时候可能会重叠在一起，你要怎么样明确的分辨说我所看到的这个影像是属于第一个前面的屏风，那个影像是属于后面第二个屏风，有时候不容易的，走近了看容易，离得老远看不容易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如果读这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马可福音13、路加福音21，严格来讲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里面呢、好像那个时间点呢、常常错综复杂混在一起的。谈感觉上好像指的是幕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忽然又有一句话说这些事情呢都会发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了，又让我们开始爬脑袋了，又到底是指着 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呢？还是近在眼前，这个世代都还没有过去，都要成就的事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重叠在一起的，就像那个影像重叠在一起，不容易很明确的把它分隔开来的啊。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同意的，这两段经文讲到末世论的东西，不是容易我们能够确切的把握住的。再加上呢，主耶稣这边讲，他讲什么？他讲到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这些事情历世历代都在发生呢。怎么讲？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没有？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一样的有。其实人类啊的历史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始终没有间断过的，就是战争，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以前可能是部落部落族之间的，后来是变成国与国，以后变成集团与集团啊，现在还是一样。地震、饥荒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有人想说，哇，最近的地震多了啊，这个像这个惨难的这个生产的阵痛一样，越来越紧了啊，大概主要来了。我也同意。不过你如果回去细细的查这个地震的频率的记录，过去你会注意到几乎没有改变，因为有很多无感地震被仪器记录下来的，通通算在里面。你把这个统计数字通通算在里面，你也不容易觉察出好像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差异啊。感觉上历世历代都有假基督假先知，你说没有啊？到处都有啊。我记得有一次听那个这个 Billy Graham 的讲道啊，他就说，他那个时候讲，他说美国加州啊，大概就有400多个自称是基督，自称是这个什么样的教主，有很多，也有印度的姑啊，一大堆的，也有什么，也有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佛啊，这个一大堆的，任何时代，你说有没有？都有啊，自称基督的都有啊。所以感觉上呢，又带来了更多的扑朔迷离啊，的的确确是不容易的。再加上主耶稣讲，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成为人子的身份在地上的人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谁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了门徒们几个类似比喻的这样子的，这种拟态化的这种比喻型的一些提醒提示。是什么提示呢？他就讲到了，好像我们注意无花果树发枝长叶，这个嫩叶长出来了啊，我们知道大概夏天近了，这个人子啊的脚步近了，就站在门口了。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提醒呢？有，是有一些提醒。那这今天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地方了。我们要如何来预备自己呢？我们如何做一个，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在这个生活的担子这个潮流里面呢，好像就被卷走了一样，就随波逐流了，也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生活，我们前面的这个盼望，我们应当留意的那个征兆。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明白人，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智慧人，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糊涂的人不明白主的旨意，要做一个智慧人，智慧人明白主的心意，那么主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要好好的留意主了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翻到马可福音第13章，我们来注意一下。我也会参照马太福音第24章合在一起，我们整理出一些要点出来啊。我们来注意，你看啊，这个马可福音 第十三章里面提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重点呢？给门徒们带给门徒们有些什么样的安慰呢？有，他告诉门徒们，虽然我不与你们同在了，现在你们是跟着我，所有的问题是针对着我，碰到了事情是由我来解决，但是有一天你们发现我不在你们当中了，因为我要去了，我要这个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这边讲，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没有撇下你成为孤儿，那个时候有圣灵保惠师在你们当中。马可福音呢，几乎没有提到什么圣灵，那么凤毛麟角那么一两次，在这边就提到了。他就讲，他说你们真正面临到事情了，到了逼迫来到的时候，当人诬告你们，当人陷害你们，把你们拉到官府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坦然泰然来面对这个事情啊，不需要想办法自己来写来好像来发愁来担忧，因为会给你们有感动，你们知道该讲什么话。为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所以你看得出来吗？这里面主耶稣讲的这一大段里面，其实在预备着门徒们，在安慰门徒们，在鼓励，在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发愁，你们不用担忧，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先预备他们。但是呢，你不要为那个事情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而在那边发愁啊，这个忐忑不安了，不知道该如何度日子，不用。为什么？因为圣灵赐下来会与你们同在。虽然马可福音几乎都很少提到有关于圣灵的，在这边他就提到了，在第十一节的那边讲，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被拉去官府的时候呢，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话。这个例子在哪里让我们看到？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当门徒们呢被拉到官府里面去，被拉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到那个所谓他们的公会面前啊，有守殿官，有祭司长啊，有这个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这些人围着来审问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能好好的，也不是跟他们脸红脖子粗在那边争辩，他们讲出来的话反而让这些审问他的人呢惊讶不已啊，这些没有学问的一个打鱼的渔夫，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能够讲得出这样子的话来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灵扶持他们，坚固他们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还提到有灾难，灾难的起头，而且这个灾难是以前的时代都没有的，所以我们事实上的的确确可以预期啊，前面会有大灾难。这个大的灾难是从创世开始到现在没有过的，但是呢不用担心，这边讲主一样介入了，因为他还是那位掌权的主，这一切都还在他的掌控里面，他还是那位天上的主。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不用担心，他会使这个日子减少。为什么？为了选民的缘故。所以你看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如果仔细来查考的话，你会注意到里面有很多安慰，有很多坚固的话语。一方面先预备门徒们，让他们的心，让他们的这个脑海里面知道前面他们要预备什么。另外一方面告诉他们，有我眷顾你们，仍然是我掌权，我也差派了圣灵在你们的生命里，为了选民的缘故，这个日子会减少。 所以里面好多地方都提到那些安慰的话。再过来呢，那你真正要等候盼望的，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提，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提，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提。路加福音提说，当你们注意到这些征兆的时候，你们要什么？要昂首挺身呢、啊？我们来看，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他用到了这一句话啊，我很喜欢这一句话的啊，因为基督徒啊，基督徒就应当是一个这个磊落，一个有担当、有胆识、一个勇敢的人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读这个二十六节那边开始啊，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啊。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读多一点呢。这个我们就说，就从二十六节那边开始看好了。他说：“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了。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挺身昂首，做大丈夫啊，不用吓得魂不附体，不用忐忑不安啊，不用这个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到底如何。那基督徒应当是像这样子的。所以主告诉门徒们说，人子来是怎么样子，人子来啊，驾云降临，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带着天上的使者而来。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得胜的确据跟把握，不要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啊，不要吓得魂不附体，不需要。虽然有灾难，虽然天势震动，虽然整个这个地上有各样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啊，但是我们不需要。所以把这些事情一段一段来读啊，你会注意到许多安慰的话，许多预备门徒们、安慰门徒们、坚固门徒们的话。所以一方面有教导指着前面的事情，一方面主透过这样的问答，这么长的篇幅，还是为了门徒们，要门徒们先了解了，了解了就不会好像在蒙蔽当中啊，昏昧蒙蔽当中啊，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先有了预备了，我们已经被告知了，我们知道了，同时有应许给他们，告诉他们主仍然掌权，为了你们的缘故，这个日子会减少。所差的圣灵，他会来教导你们的。你们有一个很明确、一个荣耀的这个前面，你要等候的。那人子再来的时候，要挺身，要昂首。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这两段的经文呢，我们做一些整理。整理告诉我们这个。真正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已经活在这个末世里了，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是末后的世代了。按着圣经里面的用法，主耶稣基督回天家那个之后开始就是末世了。门徒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传讲主要再来的信息了，也成为他们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还提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些初信主的门徒们，他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啊，而有着忍耐，盼望那一位这个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位主要从天降临，要救我们脱离然后将来的愤怒，很宝贵的这个我们的盼望。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啊，怎么样也使这个是成为我们的盼望，能够坚固起来。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总想，主如果明讲啊，告诉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不是很好吗？啊，我们事实上今天主日学也提到了， 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一段我们的这个 life expectancy， 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路途，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for sure， 没有一个人知道说确切我哪一天。他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可以察觉到我们的年龄、我们的体力各方面这个局势的变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知道。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其实每一样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告诉我们的，说必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有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没有。他告诉我们这些预言有一个很重要 的作用，就是一方面提醒我们，让我们预备，如果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的话，如果我们是活在这个已经应验的这个预言之后，那么这个预言有什么用处呢？这个预言是要来告诉我们，这些经上所记的话句句都要定准，是会印证的，是事实，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是隐藏的奥秘，主没有告诉我们，主没有告诉我们那真正确切的时间，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观察，我们不要只会懂得看天象来分辨气候，我们应当看这个时代的征兆来分辨那真正时代的趋势。所以我们把这两章合在一起啊，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提醒。好，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啊，用各四点来做一个整理。什么四点呢？四要四不要啊，四个要四个不要。那你说这到底讲什么呢？来，我们来看，我就直接把这四个点啊念讲出来啊。我们读了这两段的经文，你一定都注意到，主耶稣先告诉门徒这些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当我们留意到这些事情好像紧锣密鼓就发生在我们的世代里面了，就在我们的眼前了，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不要惊慌，那个时候不要惊慌。当有人说基督在那里，基督在这里，有人认为说我就是基督，要跟随我，跟着我来，你要出去救着他去吗？不要，不要出去，不要跟着那些人跑，不要傻里呱唧的没有脑袋跟着那些人就跑了啊！所以不要惊慌，不要随随便便去附和、去服从、随从人去出去，不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要随随便便的去信、去接受，因为那个时候啊，有神迹奇事发生，甚至大到一个地步，他说连选民都会入了迷惑的了，可想而知。世代越到后面呢，那真是每况愈下的，一定是越来等而下之，各种那种神奇鬼怪的事情多得要命啊！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电视的节目啊，一集接一集都是演一些狐狸胡这个胡说八道的东西的啊，都演一大堆啊，有这个从星星那边来的人啊，哈，这个。从什么外星那边说一大堆，都是一些狗屁道道的事情啊，都是一些神奇鬼怪的事情。以后啊，这种事情说不定就发生在这世代里面，有神迹奇事发生，这些事情最容易搅扰人的心，吸引人附和盲从跟着去的，因为太稀奇了，的的确确。所以他这边讲那些迷惑人的话，那些神机奇事迷惑人的这个心思眼目的那些东西，你不要随随便便去接受去相信它。所以第一个，不要惊慌，不要随随便便的跟着去了。第二个，第三个，不要随随便便的接受了相信了，要懂得分辨。第四个，不要受迷惑，这四个不要是不要啊。 这个好像这个四不一没有，哈哈，这个另外有四个要，这四个要是什么要呢？好，你来看，都在经文里面。第一个是要谨慎，你如果回去再把这两段经文好好读，读到谨慎就把它圈出来，你会发现有好几次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出现了好几次，大概有三到四次左右，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那你谨慎要依据什么来谨慎呢？小心翼翼，那你一定要有东西，要有依据的，要有这个有所本的，有所依靠的，就是要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能够有上帝确切的预言，确切的言语，好像明灯一样照入到那个前面的黑暗的这个路途上面，来指引我们的路。所以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什么？要警醒。特别是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结尾，从第33节开始到37节，你看呐、啊，你单单读那一段经文，你就注意到主耶稣反复的讲到这个字眼。第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几时来到、啊。然后他又说，又吩咐门徒啊，啊，这个他说打个比方，有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然后交代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吩咐看门的警醒，底下他就告诉门徒，所以你们要警醒。不单单对门徒讲，他说啊，这个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最后一节，你看，告诉我们要谨慎，第一个，第二个要警醒，第三个要预备。这个预备的词是出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的。要预备，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啊，你们不能够因为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松懈，我们就可以啊自己开 party 啊，这个他这边所写的基本上就是开 party 一样的，他们又吃又喝啊，这个自己都醉酒了啊。他说不行，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预备好，好像随时主人都要回来的，我该做的事我做好，该预备好的，该能够交账的，通通都清清楚楚的。这个叫预备。真正好的管家，那个管账的人、啊、其实好像现在大公司行号银行里面，他们管账当天就要弄得清清楚楚的，不能够说哦，下个月结账才是我们的这个好像这个账目要结算的日子，那我们就慢慢等到那个之前再来做好了，不行的。这些随时都可能金融管理局派的人来检查来抽查的，因为他要知道你们的账目是清清楚楚的，里面没有内线交易。那同样道理，做仆人的应当事情都有条理，有条不紊，都预备好整理好，随时主人来没有问题的，到这个地步。所以要预备，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结尾，第25章讲那个10个童女准备那个灯的油的那个比喻，你说那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词汇？不是别的，预备这两个字。5个聪明，5个愚拙，为什么愚拙？因为他们不预备，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所以呢他们的就任由这个油在那边烧了，也不先去添，也不先去预备着。这个聪明的呢他预备好了，等到打盹的时候大家都累了疲惫了，因为等不晓得什么时候来，10个童女都打盹，连那个聪明的也一起打盹，因为人有的时候心灵愿意，这个肉体疲乏的。那但是呢这些人已经预备好了，等到要用的时候能够添油，能够点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要预备好。最后第四个要是要什么？忍耐到底。这都是这里面的话，要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了，马可福音主耶稣他也讲， 啊，第十三节的地方，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四个不要，四个要，这是来提醒我们，来教我们如何来预备迎接主的面，如何来预备啊，来查验这个时代的征兆，如何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也透过门徒所提的问题带给我们有宝贵的教导，让我们也知道在这世代我们有我们当尽的本分，有我们应当忠心持守的工作，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要预备好，要警醒，要祈祷，要忠心，要忍耐到底。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凡领受你话语的能够常常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更愿主也提醒我们能够照着主你自己的吩咐，让我们来奉行，来实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